感谢主，刚刚蔡弟兄已经把整篇呢、非常细也非常深入的交通了。我想这一篇信息主要啊说了三部分，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阿门。
第二个就是抬约柜的祭司，第三个呢就是到耶利哥平原啊，他们要打仗前的准备，主要有两项，一个是行割礼，一个是守逾越节。当然还有两项，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一个就是吃美地的出产，最后就是看见异象，就是关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异象。
阿门。
过约旦河这一部分呢、刚刚弟兄已经说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过了两道河，第一个是红海，那是在40年前呢、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第二个呢，经过40年。的训练装备以后，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这两部分呢、都是预表我们的受浸。好，那我想请弟兄姊妹你们看一下周一的55页的最后一段第二行，他说基督的死将我们信徒从世界和撒旦黑暗的权势分别出来。好，那这一部分呢是由过红海所预表。好，就是过红海，以色列人就在跟埃及之间有一个清楚的分别的界限，我们从法老，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控制奴役里面啊，借着受浸这个红海的水啊，跟他们分别出来了。那接着呢，过约旦河呢，就是将我们天然的生命、救人、自己、肉体，甚至我们整个的历史一并了结了。这个是由过约旦河所预表。所以就着我们受浸来说，我们是有两面的意义，一个就是在我们身上有一道分别的界限，我们的跟从前的撒旦所控制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在我们身上有一道分别界限，我们已经不属他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是属基督的。好，那另一面呢，受浸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被埋葬。所以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说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此以后，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就是我们的救人天然生命、救人自己肉体整个的历史一并了结了。所以受浸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件大事。
好，
一个就是分别，一个就是埋葬被了结。啊，借着埋葬被了结呢，过到河那一边，就从此以后有一个复活和新生的样式。好，那本周我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过约旦河。这个过约旦河目的何在？好，我想我们看一下周一的诚心喂养的第一段第一行。好，约旦河是预表基督的死与复活，过约旦河乃是预表信徒的受浸。然后到了第二段呢，第二段这个倒数第二行，特别是他们经过基督的死埋葬他们的旧人，并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为着打属灵的仗。那信息选读的第一行也说，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旧人是完全不合格为得着基督打属灵的仗。我们前面说过，以色列人呢，虽然神应许美地给他们，但是美地上还有原住民，就是迦南七族在那里盘踞在那里，所以你必须过去，要征战，具有美地才能够享受美地，然后在美地上完成神的经纶。所以今天以色列人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所以你按着地图来看，他们完全不需要绕到约旦河东然后再过约旦河。这个约旦河，他绕到约旦河东刻意特别在这里有个属灵寓意，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旧人啊，我们还需要被埋葬、被了结，目的是为着打属灵的仗。所以今天过约旦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属灵的仗。好，那到了周二部分啊，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埋葬给我们看见 这有十二块石头和十二块石头，有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中被取出来带到约旦河西，好，过到了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另外呢，有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间，这个表预表什么？埋在约旦河中间的，那是预表我们的旧人。带到约旦河西过去，带到对岸过去，是预表什么？我们的新人啊，被埋带到复活的新的境界里面去。
阿们。
所以这里这个属灵的意义很清楚，就是一个是埋葬死，一个是复活。阿们，就说明我们的旧人应当留在基督的死里，然后我们的新人被带到进入基督的复活。无论如何，这约旦河啊，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好，那这个复活里所产生的新人呢，将会是神的杰作。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点要提的，就是死与复活啊，死与复活啊，两个是连在一起。所以刚刚蔡弟兄提到了大本诗歌四百六十四首啊，不死就不生。还有补充本四百零六首，他也说更深更深，借着主的十字架使我更深入。那你说死与生命二者连在一起。好，我们基督徒都是怎么经历生命显明，怎么经历复活呢？就是一边死一边活，一边死一边活。好，不死就没有活。明白？所以你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好，它摆了多少年还是那一粒，而若是埋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知道这麦子，我们曾经前面说过了，麦子埋到地里面，地里面有水分，地里面有微生物，就会破坏这个麦子的外壳。当这个麦子的外壳被破坏的同时，这麦子里面的隐藏的生命啊，就开始萌芽，开始发展，开始发动。所以死与复活，我们常讲第三天复活，其实当他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就是复活，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把特别明显就是这十二块石头带过去，十二块石头埋在水中央，埋在约旦河中，就说明啊死与复活。好，那接着我们来到蔡弟兄所说的周三、周四、周五啊，这一周的我们的重点在扛抬约柜的祭司。我也必须承认啊，我们在读尼弟兄的，就像我跟蔡弟兄的反应一样，哇，这个尼弟兄很早就说到这个，但是我也觉得以往我们提到扛抬约柜的祭司啊，我们就比较肤浅的领会，哇，这个祭司啊，凭信心踏上信心的脚步。当然我讲肤浅也不对，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凭着信心啊，踩到河中间去。但是这一周啊，我也必须承认，以往不太懂这个为什么要祭司站在河当中，站在河底，然后让所有的国民啊都过去以后啊，啊，百姓急速的过去以后啊，然后他们才啊离开那个地方。那这一周啊，我读一读啊，里面就很被开启。感谢主，这一班扛抬约柜的祭司啊，他们是在河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站在那里啊，其实不是好受的事啊，我们知道站。他说在河底啊，在五十八页周三的部分啊，他说信息选读的第二段，他说在河底是死的地位，不是舒服的，不是好看的，不是安息的，不是坐着，不是躺着，乃是站着。
阿门。
好，然后下面说我站在河底，别人就得以过约旦河去得胜。阿门。那再回过头，周三的诚心喂养，好，诚心喂养的那一段里面，他说神把祭司放在死里，好叫以色列人有一条路到生命之地。你们祭司是首先下水去， 末后从水里上来的，他们是神的得胜者。神今日早一般向当日的祭司的人叫他们先下水，先进入死，他们乐意先受十字架的对付，站在死里，好叫召会有一条生命的路。神必须先把我们摆在死里，好叫别人得着生命。神的得胜者就是神的开道者。我非常喜欢，我们得胜不得胜啊，还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胜或失败的问题，我的得胜就叫神有路。他说神的得胜者就是神的开道者。我再说一遍，神的得胜者就是神的开道者。今天神能不能找着一般像当日的祭司那样的人，先下水，先进入死，先受十字架的对付，然后站在死里面，好叫召会有一条生命的路，这是今天神巴望得着的。这也是今天我希望读这篇信息，我们所有读这篇信息的人都必须在神面前啊，有这样的一个领会。所以在五十九页，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他说：“愿我们能祷告说，主啊，让我死，好叫别人得生命。”
阿门。
Amen。我们主啊，让我死，好叫别人得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神正在寻找，需要有一般是抬着约柜的祭司，他们先下水，然后末了才从水里上来，他们一直站在死的地位上，让神能够有路。 Amen。
Amen。
所以这是今天呢一个很重要，死如果能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唯一的生命的运河。
Amen。
所以有一首大本诗歌203首，那里说啊，主啊，兄弟修理洁净我，然后倒空充满使用我，使我顺服无阻隔。然后说生命活水的江河，人人可以白喝，愿这活水通过我流到众人解干渴。所以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被修理，被洁净，然后被倒空充满，才能够使用我，使我能够像一个生命活水的运河。好，到了周四呢，继续说到这个，阿们，说到什么？我们必须先经过苦，受过痛，才能叫别人得着生命。那所以我们必须先站在河底。好，那今天召会在诚心喂养的第二行，他说，召会周四的部分，召会所以不能过到美地去得胜，就是因为缺少祭司站在约旦河底。 Amen。 今天一个教会到底它的光景如何，就看有多少祭司愿意为着神的权益，为着弟兄姊妹，为着基督的身体，他站在约旦河底。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愿意为着别人，他甚至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他好像一台戏一样被人家看。保罗身上常常是带着锁链啊，然后保罗的名字意思就是微小的意思，然后我比众使徒中啊最小的还小。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因着这样他就蒙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的使用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死而显出一种的功效。
阿们。
所以我觉得今天读这样的话，盼望我们不是只是读一读，我懂了，我就要问问大家，我们是不是站在约旦河底的祭司？我们是不是扛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底的祭司？我们愿不愿意带着约柜先下水，最后从水里面上来？是不是愿意为着弟兄姊妹能够有通路，我们一直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底？这个就是今天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段话。你们，所以我们今天啊，实在看一个教会啊能不能往前啊，就看背十字架的人有多少。那我在这里啊 关乎在应用上，我提几个点，我提几个点。这个关于基督的死这件事啊，你想死也不一定死得了，好，所以这个基督的死这一面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神在环境中的制作，好，那我们问问弟兄姊妹，第一个问问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制作，这里面当然包括剥夺、销毁、对付，啊，你如果这个基本上神在你身上的制作剥夺、销毁、对付，你一直是逃避，你一直是抗拒，你一直不行，那对不起，你根本还不够资格来读这一段话，因为你对于死的领会啊，你没有办法有这么高的领会，因为不死就不生了，没有死就没有复活。今天如果你一直在环境中抱怨啊、抗拒啊、指责别人啊、要求别人，然后对所有环境也不满意，对不起，你根本不领会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你也谈不上什么站在河底的祭司，谈不上。所以今天你必须认识，所有的大能都是经过死与复活。
阿门。
Amen。所以我们愿意与这位神配合，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制作，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你愿不愿意在艰难的环境中忠信的站住，与主是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你看扛抬约柜的祭司刚刚说过，他站在约旦河底不舒服啊，而且他不是坐着也不是躺着，好，他是站在那里啊，站几个钟头我们不知道啊。你想200万人要经过约旦河，要走过去要多少的时间，要多少的时间。但是即便他说他们急速的过去啊，我也相信那也是要相当一段时间，在艰难中随时啊，你看看那个远方的水啊，什么时候会来呢？不知道，就赶紧叫别人快快快快快过去，快过去，那个水什么时候要来，什么时候会被没顶，这个祭司是不知道，但是在这样艰难中他忠信的站住，好，而且是抬着约柜忠信的站住，与主是一。我觉得这是今天召会非常需要的。就是我个人一面，我愿意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制作，就是召会一面，我们不管服事多艰难，啊，多为难，各种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忠信的站住。多年来我一直说一件事，我很受不了的一种弟兄姊妹跟我说的一句话，说我不干，我非常受不了这句话。如果这里抬约柜的祭司说我不干，逃命了，把约柜一丢他就跑，你想想看，不仅他死了，全体以色列人恐怕都会被约旦河就真的埋都死掉。所以今天我们在召会中啊，我们不能做一个自私的人，只顾到自己的权益，我们盼望顾到神的权益，求主让我们能够忠信。大本诗歌349首我很喜欢，他说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智，赐忠忘生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是一般啊，扛抬约柜的祭司不仅率先踏下去，我们要最后一个起来，我们要一直站在约旦河当中，让全体的以色列民有一条通道可以从河这边过去。那这一个是我们所有服事的人需要一直操练的。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因着我们个人的得失，我们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情形，我们就轻易的把约柜就丢掉了，轻易的就逃了，就跑了。我想如果我们读了这篇信息啊，我们的态度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对不起倪弟兄啊，跟我们说这样的话。那第三个，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愿意为了身体的益处，好，愿意身体的益处，其实跟第二个有点像，但是我盼望为了身体的益处，我们所有的考量 是为了身体，基督身体的益处，舍弃权益，愿意舍己，做众圣徒的榜样。你知道很多事情，刚刚蔡弟兄提到榜样，榜样，我们为什么要做榜样？就是叫大家得益处嘛。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事情，你的考量、你的打算、你的想法、你的作为，都必须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益处。有一些权益，包括合法的权益，你要舍弃。你愿意啊，为了圣徒一次一次舍弃，就是刚刚弟兄说的，也是赵弟兄说的，榜样就是代价的累积，代价的累积。我们盼望我们读这样的信息啊，我们都操练，我做任何事，我的想法，我的考量，都还不是自己的得和失。
阿门。
那所以在前一阵呢，读四世纪，在读经班的时候，我就跟弟兄们、弟兄姊妹交通啊，我们盼望，特别读到你底波拉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心中定大志，心中设大谋。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考量，不是我们的自己小小的小我自己的权益，我们考量的是一个大的决定、大的计划，主要是为了基督身体的益处。
阿门。
那第四个我要说的，就是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活基督、显大基督。那所以这个活基督、显大基督，就跟基督的死是有关系的。阿门。所以林后四章十节，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如何让耶稣的生命能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呢？你就必须死啊。所以如何活基督、显大基督呢？你就必须要为着这一个去死。所以感谢主，很多时候为着叫别人得生命，为了让基督能够显出，我们就常常被置于死。我在初期学习服事的时候，学的最多的一件事啊，就是去道歉，常常啊去认罪、去挽回。因为我在从前的服事中，总是觉得有理走遍天下，有理啊把话讲清楚，在慢慢觉得，教会不是讲理的地方，家庭也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要学会啊被了结，好让基督在我们上能够显大。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所以到周五就说了，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在主面前背十字架，什么时候基督的身体就得着供应。好，李弟兄也说啊，我们的这是李弟兄讲，我们死就是我们做工啊。阿们。今天我们有的人很会做工，这里说啊，不是做工的问题，是死的问题。阿们。借着死呢，我们才能把生命供应别人。
阿们。
没有死就没有生命。在林后二章保罗也说到，他说啊，我们啊感谢神，他常在基督里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啊，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那个这里啊，这个凯旋的行列里面有一般人是什么人呢？是俘虏啊。哎们，这一般俘虏啊是被基督打败的啊。所以我们死啊，不是说我败给什么人，我们死是因着我被基督打败，我愿意做基督的俘虏。好，当你愿意被做基督俘虏的时候，哎，哪里知道俘虏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很羞耻的行列中？结果啊，我们这些俘虏已经有份于基督凯旋的行列。
阿们。
所以今天能够击败迦南人的，不是那些啊跟基督啊过不去的人，或跟基督啊犟嘴顶嘴的人，乃是那一般被基督打败的人，他们就在基督凯旋的行列中成为啊一般快乐的俘虏。我相信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所散发的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今天这里也说啊，借着死你就把生命供应人了。所以我再回过头刚刚讲到第四点，我们要操练在我们生活中常常被他打败，好，被他俘虏， 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活基督，显大基督。
阿们。
好，以上四个点我 重复来说。第一个，你需要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制作。第二个，在艰难的环境中，希望我们能够坚忠信的站住。好，我们是一帮扛台约柜的祭司。第三个，我们愿意为基督身体的益处，我们舍弃权益，舍己。第四个，我们要活基督，显大基督。好，那到了周六，刚刚蔡弟兄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说到，就是一个割礼，一个守逾越节。那已经死了，干嘛还要受割礼呢？在这里说到约旦河，好，所经历的埋葬、复活，还是客观的，还是客观的。我们还必须把这个死与复活，这个主观的应用在我们的肉体上，好，主观的应用在我们的肉体上。那这个主观的应用呢，就到今天，我们每一次去打仗，其实都应该要行割礼。就像我今天早上要来服侍话语，服侍话语啊，其实也是打仗。你服侍话语能不能供应人呢？就看你有没有将基督的死，有没有行割礼，有没有将死应用在我的身上。如果没有，我的话出去顶多就是知识道理，你不能给人生命的供应。所以行割礼啊，像我昨天晚上我们去一场家聚会，一场家聚会，我自己知道那个家聚会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祷告。所以早上诚心就祷告，我们中午啊姊妹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祷告。这个祷告就表明一件事，就是我不靠自己，我要靠神。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要所以不断的将主的死应用于我们的肉体啊，就是我们要天天啊学着主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不能做什么，我必须学会啊被了结，然后应用基督，取用基督的他的能力。所以割礼紧挨着约旦河，就着某一面意义看似好像很近，事实上意义是一样，但是一个是客观的，我们受浸已经行了割礼了，已经被埋葬了，但是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实际的应用，那就需要天天祷告。所以这一段时间听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祷告中所得的益处，看着祷告，他们在祷告中征战，这是太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将割礼，好，特别是我们在征战中我们需要行割礼，好，叫我们不靠自己，靠着我们这位主，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阿们。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逾越节，刚刚蔡弟兄也讲得很清楚，那我只要讲两个点。在65页的第二段第三行，以色列人守逾越节，预表信徒赴主的筵席，纪念主的救赎和拯救。我在这里提这两个点，什么叫救赎，什么叫拯救。就着神的审判来说，以色列人需要蒙救赎，所以在他们离开埃及的前天，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一天晚上是耶和华的使者来审判埃及地的时候，那因着这一般有羔羊的血在门楣和门框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在那一个行动中，神的使者就越过他们的家了，逾越过去了。所以这个叫逾越节。就换句话说，感谢主，我们因着基督的死，他所流的宝血，我们已经从神的审判中得着了救赎。可是另一面呢，还要拯救。拯救什么？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王的霸占奴役之下要拯救出来。所以他们过了逾越节以后，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就要离开埃及了，就积极的脱离埃及了。那这个拯救呢，为什么在攻打耶利哥城前，还有呢，然后在要进行迦南地要征战的时候要守逾越节呢？就告诉他们，我当初如何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脱离法老的奴役，脱离法老的暴政，今天我同样会救你们脱离迦南人的手，好，因为我是救赎的，我也是拯救的。 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每一次是主用他的饼杯设立他的筵席，好，我们每一次来享受逾节，一面享受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救我们从神的审判，这个罪的这个玷污，罪的这个遮蔽之下，从里面我们蒙了救赎。那另一面呢，感谢主，我们天天要经历他是我们大能的拯救，他救我们脱离埃及，也要在我们人生往后的一个一个的征战中，也要拯救我们脱离迦南人的手。感谢主，这对我们是真正的逾越节。那后面呢，提到美地的出产，玛拿和美地的出产，玛拿我们是只要拾取啊，我们就可以享受了。美地的出产呢，让他们预尝一下啊，预尝一下，你们得着美地以后，你们就享受。那美地的出产当然就预表基督他丰富的一面，你们他各面的这美地的丰富啊，当然吃起来就比玛拿又丰富的多了。所以这位基督的丰富不丰富啊，跟你啊有没有取得美地啊，有没有借着征战取得美地是有关系的。阿们，他们然后最后就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感谢主，这个意象很重要。今天我们不是自己去征战，是他率领我们征战。所以在这个征战中，我们尽只管一件事，就是与他是一。阿们，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征战中有份。所以这一周的信息啊，一个就看见过约旦河，好，这是为着打属灵的仗。
阿们，
我们旧人必须埋在河里面，新人啊，在复活里跟随着基督往前。然后这里有一班扛抬约柜的祭司，他们是这样的，首先下去，幕后从水里上来，一直站在约旦河底，站在死的地位上，让全教会有生命的运河，生命的通道，让神有一条生命的路，这是我们今天要操练的。最后呢，就提醒我们，感谢主，即便过了约旦河，我们天天还要主观的应用割礼，还有守逾越节，经历它是我们的救赎，也是我们的拯救。
阿们。
吃美地的出产，看见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跟随他，被编组成军，一同来征战。阿们。
阿们。